弟兄姐妹平安。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是思想一个题目，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对这个题目是又怕又爱的，就是讲到人生的终站。我想我们可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21章，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一同来看启示录第21章。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亚拉发，我是俄美尔，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那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接下来有21节到27节，然后是讲到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接近的，被那行可真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解开你的话语，就发出亮光来， 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得着指引，在困难中得着盼望，知道神为爱神的人所预备的是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并且让我们每个人都审查自己，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祈求你的恩典，以致我们都能够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份。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从前讲述个人布道法，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人生好像坐车一样，总有到站下车的一天。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会在哪里下车呢？格里汉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爱因斯坦是20世纪出名的科学家，头脑是十分的聪明，能够推论出物理学中的相对论。但是有一次他去坐火车的时候，当时火车是要查票的，查票员是走过的时候，爱因斯坦从袋子里掏来掏去，这个票都找不到，就很紧张。然后那个售票员其实很认识这位爱因斯坦先生，所以就走过去了，也没有要求他补票。当他把火车其他的人的票都查完了，走过爱因斯坦所坐的地方的时候，发现爱因斯坦趴在地上拼命的在凳子底下在找这张车票。这个查票员就好心跟他说：爱因斯坦先生啊，你不用找了，我相信你是有买票的，因为我知道你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趴在地上抬起头来说：我也知道我是爱因斯坦，只是没有了这张车票，我不知道我要在哪里下车。你知道人生要在哪里下车吗？下车之后的光景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很容易用孔夫子的话来做一个推搪，一个借口。孔夫子有一句名言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孔夫子讲这句话不是说他对永生的事没有兴趣，孔夫子讲这句话其实他是老老实实的说他对永生的事不明白，无可奉告。孔老夫子曾经教导自己的学生说：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是知也。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的你要讲说知道，你不知道的你要说不知道。孔夫子讲到对待父母的时候曾经说：生视之以礼，他活的时候要用礼来到是服侍他；死壮之以礼，然后呢要用合理的合符礼仪的方式来到安葬他。但是之后的事情呢，孔夫子不知道，无可奉告。所以孔夫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因为在圣经里面，神把要我们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了。在启示录一章一开头的时候怎么说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然后念着书上预言的和他听见有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上帝既然将将来的事启示给我们，我们就应当努力去了解和明白，因为将来的事会左右我们今生在世的行事为人。有一个很出名的20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叫做鲁伊斯 C.S. Lewis， 他就曾经说过，他说阅读历史就知道那些在今生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也是那些最着重来世的人。 用福音改变罗马帝国的使徒们，建立中古世纪的伟人，推动释放黑奴的英国及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在今生留下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他们常常想到天堂。唯有当基督徒不再关心是勇士，他们在今生也活得无足轻重。注视永恒， C.S. Lewis 说，你会赢得今生，只顾今生，你会失去一切。我相信如果你买了一栋房子，你也要想先去看一看这个房子怎么样，就算是你不能够自己亲身去看，你也希望在网上在图上看一看。你不会说哦，买了就好，那样子神为我们预备了的将来的天家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这里就用三个词来到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天家、上帝的家、天父的家。那大家记得，这是天家，这是上帝的家，也是我们父亲的家，父家。我们是第一想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是天家，这是作为一个与地，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绝对不同的地方。天家有着与我们地上生活一切大不相同之处。举两个例子来看，天家有新的价值观。第十八、十九节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金子、玉都是我们人间认为最贵重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特别欢喜玉，所以对那个玉特别有感情。在春秋战国的很出名的润相如，是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完璧归赵，把一对连成的玉璧能够是毫无损的是带回赵国，变成是一个大家所熟知的历史事实。金跟玉在人间都是最宝贵的。我其实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好不好拿一个金币然后传给大家每个人看一看啊？那但是后来想想不好啊，那免得是什么呢，传有人当是圣餐饼糊里糊涂吃了怎么办啊？那个所以呢是我还是不带来了。但是什么呢，最近比如美国经济不景，世界的还能到处都股票下跌，这样子什么东西是上涨了呢？金价上涨了，有时候一度涨到每一盎司是900多1000块钱。每次当那个社会不景，当还能经济还能状况或者是还能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钞票没有用，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去存金子，因为认为金子最宝贵。我们曾经在夏威夷的时候，有时候会到海滩去走走，海滩走回来之后到家门口怎么样，先你就是踏进去吗？不是，先是什么，把鞋脱下来，然后把什么鞋里的沙子倒出来。有一天到了天堂的时候，你到好那天堂的海滩走走的话，如果有海滩的话啊，那虽然圣经说没有海啊，那个什么，你在外面走走，回到家门口什么，把鞋子倒一倒，里面倒出来的是什么，都是金沙，但是没有人要带回家里。为什么呢？天堂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人间认为最宝贵的这些物质的，到天堂的时候都变成无足轻重。并且在第六节里，做宝座的就是神应许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生命最深的需要在天家会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在生命中常常只经济不稳的时候希望什么，收多一点黄金。现在股票不值钱了，有些股票买回来99块钱，现在1块钱都卖不出去。啊，那个我没有，我是听我弟弟说的。啊，那个还能，然后什么？大家希望银行里多一点存款， 希望还能什么多一点投资，好像为什么？难道你真的是那么高兴每天就是拿个金币在那里看吗？或者是你真是每天有一张股票拿在那里反正对着看吗？不是的，而说因为我们在人心的深处，我们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觉得是多了一个金币，多了几张股票，好像多一点的安全感。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最追求安全感的。老一辈的人上有一句名言说什么？养儿防老，积谷怎么防饥。现在还的那个这两句话都不管用了。啊，那为什么呢？啊，那那个积谷防饥呢？我们今天是生活不是在农村社会，养儿防老呢？他好像很多时候啊，那他照顾好自己就算了。好像在美国是一代是照顾下一代的，你不要期盼他照顾上一代。所以这两样都不管用了。有些人就觉得说，还是再存多一点黄金，在银行里存多一点的啊那的钱。正如前日有看到一个广告，啊，能说什么？是 Dividend is a girl's best friend。啊，那个是啊，那就是股票的红利是一个女孩子的最好的朋友。这是因为美国从前有一首很出名的歌说 Diamond is a girl's best friend。啊，能说是女孩子最好的朋友是钻石，但是钻石如果是什么，你买回来的时候很值钱。当你要有事卖出去的时候就不值钱了。啊，那所以呢，到我们追求生命的安全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天家里我们的衣食住行，包括心灵最深处的渴望和需求，都会得到神的供应和保足，再也没有汗流浃背方得糊口的咒诅，也没有为明天而忧虑的操心。这时我想起，大家知不知道，在2002年1月1号的时候，欧洲有一件很有特别划时代的事情发生，就是说欧洲是有11个国家，他们是放弃自己的货币，然后开始采用 Euro 欧元。然后根据我所得到资料是，他们采用欧元之后有8个礼拜，你可以将你的本国的钱带去换成新的货币。但是这个8个礼拜过了之后呢，你本国的钱呢就变成是废纸，就不值钱了。所以如果你今天家里还有从前的旧马克啊，旧的还能那个还能卢比啊，这个你快点，你可能要变成，反正都要拿去 eBay 上去卖了，变成是广告，变成是收藏品，不是那个还能啊，那因为不值钱了。说什么，在单单在德国一个地方，有2个人是收集了45万的马克，是放在什么不值钱的了，放在游泳池里，然后呢收门票让人家去里面在那踩一踩。然后德国的政府当年是用了128架碎纸机，日以继夜的把那些旧马克是切成碎纸。然后在澳大利这个地方，他们将旧的这些钱啊的纸币硬币总共是制造成560吨的是 landfill， 就是说那是用来填海。有一天到了天家的时候，我们认为很珍贵的这些东西也会变成无足轻重。天家有着新的生活的环境，在第4节这里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死亡和悲哀是死的哀痛，我们舍不得，所以我们会难过。哭号和疼痛呢，是生产的痛苦，因为自从人犯罪以来，创世纪3章16节说，怀胎生养也成为人间的苦楚。所以每个生孩子的大部分我想都很不容易。我还记得那时候20几年前 那时候很流行什么生孩子，然后呢父母都要去上课，不单单孕妇要去上课，爸爸也要跟着去上课，像那种叫做 Lama Class。 然后到上课什么是什么学要什么，到那个孕妇阵痛的时候，先生要在旁边指导他鼓励他，我们也上课了。然后到师母阵痛的时候，痛了36个小时，我在旁边，我说 push， 然后他后来 他火了，他说 push 什么，痛死了。怀孕生育也是人间的一种苦楚，为此有人说，人是在啼哭声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在啼哭声离开这个世界。生下来的时候呢，是你哭，人家在旁边很高兴，走的时候呢，你不哭了，是人家围绕着你哭。并且在添加圣经上说，是一切都更新了，所以我们不再有以前的旧的伤痕折磨的记忆。第四节说，上帝要擦去一切的眼泪，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生命中一切不快的经历会留在记忆之中，带来痛苦。好像我记得好多年前，那时候我去看望一个老人，他是曾经是在台湾台糖公司的一个很高位置的一个职员。当他年纪很大，插了胃管在疗养院里，到后来神志很不清的时候，常常嘴巴里念念有词。有一天他的女儿就跟我说，牧师啊，怎么爸爸老是念念有词，提的都是当年在公司里那些人怎么得罪他，怎么对他不好，怎么样子欺负他。我听了之后也很难过，我就说我们好好祷告，求神释放，让他不要老是被这些以前的这些的回忆和那个困扰他。原来还能什么，这位老先生流血不流泪，这么多年来忍受了很多的那个人间的这些的可能挫折苦楚都没有讲出来。然后等到什么，等到在病中的时候，那个那人不再能够控制自己的意识的，这些全部都浮上来了。但是人生虽然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记忆带给我们眼泪，但是上帝要使一切的过去都成为过去，上帝要在添加擦去一切的眼泪，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地方。第二，从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不单单是一个添加，而且也是上帝的家。添加最好的部分是上帝要住在哪里。第三节说，看来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帐幕是回溯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当时上帝借着会幕跟他的子民同住同行。在出埃及记25章8节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圣所就是会幕。在出埃及记33章9到11节那里记载，摩西当时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摩西与耶和华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其实自从上帝创造世界以来，自从上帝在世界里造了亚当以来，上帝与人之间本来是没有阻隔的。创世纪1章27节说，人是上帝照着自己形象造的，而且上帝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平等，都有上帝的形象。然而路加福音3章38节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更指出， 亚当是谁的儿子？亚当，考一考大家，是谁的儿子？不是石头的儿子哦，啊，那不是有些母亲跟孩子说你是石头里抱出来的，啊，那是圣经上说亚当是谁的儿子？对了，亚当是神的儿子。上帝与人本来是父子般的亲切关系，但是自从人违背上帝而犯罪，有罪的人会害怕圣洁的上帝，好像在黑暗中生的昆虫会害怕看见阳光一样。约翰福音3:19-20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创世纪3:8，当亚当犯罪之后，在伊甸园里，他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这是圣经的记载。正是罪人不能够面对圣洁的神的写照。但是在天家里，人要再一次像在伊甸园里一样，恢复与上帝的父子关系，永无阻隔的再同在一起，并且这关系的恢复是在今生今世，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进入到我们内心重生我们的那一刻就开始的。约翰福音1:12-13，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视他们全并做上帝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当我们走完今生的路，靠主的恩典完全得胜的时候，在7，上帝应许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在天家里，天父所日夜盼望归来的儿女，天父不惜一切代价派遣独生子去牺牲性命而寻找回来的孩子们，最终是回了家。天家是那么充满上帝的同在，新耶路撒冷本来就是一个至圣所。在希伯来书8:5说，地上的会幕和圣所不过是天上圣幕的副本和形象。当所罗门王在列王记上6:20造圣殿的时候，至圣所是唯一一个长阔高都是一样，并且内外都用真金包裹的建筑物。而在启示录21:16，给我们看见同样的，新耶路撒冷是四方的，长宽高度一样，并且是用金金造成。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会如同生活在至圣所里，随时随在享受上帝全然又没有间断的同在。这是天堂的美好的一部分。最后我们从这段经文里看见的是，这里不单单是天家，这个不单单是上帝的家，更是父家。天家是如此的甜宁安舒，那么有上帝的同在，那么样子令人向往。但这也是天父的家，是天父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正如约翰福音8:35，主耶稣自己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要进入天父的家，有些人是选择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好行为积功德而试图进去。在启示录20:11-15那里记载了，到世界的末了，有所谓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凭着上帝案卷所记载着，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圣经不但讲了一次，还讲了两次，是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有没有不信靠耶稣的人，行事为人是那么圣洁纯正，能够配得进入天堂呢？我们不要去推测别人，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严肃地反省自己。如果今天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你一生所想所讲所做的都毫无保留的，好像是大荧幕这样子是被播放出来，你想你会通得过上帝圣洁无瑕的标准吗？我想这个答案是心照不宣的。如果按照我们所行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资格进入天家。但是上帝指示了另一个进入天家的方法，就是在第27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示录有六次提到生命册，但有两次提到这是羔羊的生命册。这句话也能够解释作属于羔羊的生命的册子。上帝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在上帝那里有一个册子，有一份的纪念，就是有些人的生命是属于基督的，而这些有基督生命的人就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份。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过程中，当没有人能够凭着行为通过上帝公义圣洁的标准，上帝要纪念有一些人，虽然他们不配，却是他独生子耶稣基督从人间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正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得赎，那是凭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些被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人，就是在羔羊生命册上有份的人。这些人因为信靠天父的儿子耶稣，耶稣答应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借着信靠耶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有终一日天父的家也就是我们的家，也是我们永恒的归属。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引用一段 C.S. Lewis 在 Chronicle of Narnia 的最后的一卷书所写的几句话，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他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故事的结局，我们可以确实地说他们今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对他们而言，这只是真正生命的开端。他们今生的生活，并在拿尼亚的历险，都只是那伟大生命的第一页。他们现在才开始第一章，这伟大的故事，在世上没有人读过。这故事要永远发展下去，并且每一章会比前一章更为精彩。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目没有看见过，人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但愿我们每一次在人生中想到终站，我们想到的不是好像我上次说过在 Western 上面的那个殡仪馆的三个大招牌，casket, cremation, and marker, 让我们想到的是有何等的祝福 是天父的家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在今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因为有一天我们到天父的家里的时候，我们要听到天父对我们一生所做的评价。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有盼望，我们在来世有永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并且不惜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我们今天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的再一次的被主的爱所摸着，也让我们因为抓着这个爱的缺据，我们对人生就更有把握，我们生活就更有意义，我们也能够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听到主你自己对我们的一生做出评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唱一首诗，准备我们的心来到领受圣餐。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是328首，328首。当唱诗的时候，准备好要分圣餐的执事，请你们到第一排来。